弟兄姐妹平安。以色列人自从出了埃及，因为得罪神而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终于来到了摩押平原，旁边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另一头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迦南地，隔着约旦河与他们相对望的就是耶利哥。以色列就先在这里安营，而且等候上帝的时间。这么大的一个民族来到摩押平原，在这里安营，绝对会引起地主摩押人的注意，更何况以色列不久前才在耶和华神的帮助下击败了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二，这样的事迹还有这样的阵仗，让摩押王巴勒非常的不安，心里担忧惧怕。但是出兵攻打以色列也不一定会赢啊，那怎么办呢？那就用咒诅来攻击敌人，削减对方的战力。古时候的人相信，找他们的宗教的术士或者是占卜师或者是他们的先知先见来咒诅或者是祝福是有功效的，而且一旦发出就不能被收回，而且会按时成就。因此这个摩押王巴勒就联合米甸人的长老要去邀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民数记二十二章就是这个巴勒和巴兰事件的开始，一连三章二二二三二四叙述着摩押王巴勒找来巴兰企图咒诅以色列，上帝却使用这个外邦的先知巴兰将咒诅变成了祝福。这三章在民数记中的记载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完全没有触及以色列人，也没有提到摩西。整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就是巴勒还有巴兰，当然还有耶和华神，还有一只驴子。当时安营在摩押平原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对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无所知，虽然没有触及以色列民，但却和他们的存亡是非常有关系的。不要忘记，巴勒是想要咒诅以色列，而耶和华的心意却是祝福。耶和华神在这个事件当中保护了以色列人的安危，他把咒诅变成祝福，而且是透过一个叫做巴兰的外邦人。二十二章是叙事体，主要的内容在描述巴勒，他派了使者们前去邀请巴兰，去了两次，然后上帝三次与巴兰的相交，与巴兰的对话。二十三和二十四章大多是诗歌体，主要描述着巴兰终于去到了巴勒那边，而巴勒三次逐坛，上帝也三次给巴兰神的话让他去传讲。在二十二章里面，这个巴勒就派摩押和米甸的长老去到巴兰那里。五到六节，他们去到那边就对巴兰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就攻打他们赶出这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在十二节，神非常清楚地回应巴兰，他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禁令，神就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隔天早上起来，巴兰就回复这个使者，叫他们回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跟你们一起去。使者回到了巴勒那里，只告诉巴勒说巴兰不肯来，并没有说耶和华不让他来。这个巴勒听到他不肯来，好吧，我给你们的钱不够，你们带的东西不够，就要加倍的重金礼聘，那就只好把聘礼带好带满再去邀请一次。使者们第二次去到巴兰那边，把荣华富贵都要给巴兰看，呈在他的面前，希望他可以前去帮助巴勒来咒诅以色列。巴兰的回复是什么？巴兰说， 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们说什么。上一次他们来，他也请他们留下来住宿，上帝给了他的话。这一次他们来，他还是叫他们留下来住宿，他要去寻求神。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开始在想，这个外邦人的占卜大师，外邦的先见，他们的先知，凡事好像都很懂得求问神，会不会他也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人呢？而且他好像一点都不被那些金银财宝，然后不被那些身份地位给吸引。看起来巴兰是个敬畏神的人，但是稍微再仔细推敲一下，首先不管是摩押王巴勒或者是巴兰，他们一定都知道这一位耶和华神是谁，他是以色列的神。当他们知道这一位以色列的神带领这群以色列百姓经历过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势必对这一个神有惧怕而且有敬畏的心。但是真正认识而且真正敬畏的神的人，必须要听见听清楚上帝说的话，而且要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早在巴兰第一次寻求神的意思的时候，还记得神说什么吗？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你不可以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倘若巴兰明白神的心意，真正是神的先知，不管大事小事，什么事他都去求问神，那何必这一次他还要再去问神呢？如果上帝给他的话语是明确是清楚的，他不需要再去问神。第十九节，巴兰说，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他请他们住下来，他要去看看神还要对他说什么。还要暗示着巴兰的心其实是有点摇动的，他好像有点三心二意，可能他再等一等，然后他再去问一问，上帝就会动摇，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者是上帝就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所谓满意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上帝说你可以去巴勒那里，或许他就有机会可以得到那些荣华富贵和尊荣。但是去要做什么呢？不是去了就可以得尊荣得金银财宝，他要去咒诅以色列民。这个和他所说出敬畏的话，他敬畏神的话，其实是非常冲突的。看起来巴兰对于认识神也是贫乏的可怜，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回想，不回来想想自己，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表达出敬畏神的行为，说出神的话，说出我们认识上帝的话，但是这并不合上帝的心意，并不讨神的喜悦呢？就像有一回我搭捷运，我看见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一个哥哥和妹妹。这个妹妹拿着捷运的地图，她很认真的看，一路上她发出非常多的问题问妈妈。这个妈妈非常的认真，而且温柔的回答，还回应孩子每一个问题她都回答，而且妈妈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但当我抬头起来想要看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妈妈从头到尾都没有抬起头去看她的孩子，她看着她的手中的手机，温柔地回应着孩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妈妈的温柔和耐心回应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可惜了，难得孩子如此有学习的上进心。接着我就想，换作是我自己，我如果是在这个处境的妈妈呢，会不会我也自己也会这个样子？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做得很好，因为我很认真耐心地回应他，但其实会不会我的言行上并没有同步，也不是真的那么合上帝的心意呢？ 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十一奉献这件事情，十一奉献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都知道有工作能赚钱都是恩典，如果不是上帝赐给我们，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会不会就在十一奉献的当下，可能就会挣扎那100块，挣扎那1000块，突然发现这个月要缴的卡费好像比较多，或者是因为家里有比较多的地方要维修，或者是上个月我已经做了一大笔的感恩奉献，那不然我这个月就少凑一点，就少一点，凑个整数。我自己过去也曾经这样挣扎过好一段时日，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我依旧十一奉献，但是我左右为难，我三心二意。我想的是上帝非常的爱我，会体谅我，所以无形当中我也窃取了上帝他应当得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事，这样的细节有时候细到连自己还有旁边的人都不容易察觉。就像我们或许会以为这个巴兰他好像非常敬畏神，他凡事寻求，而且他转达上帝的话，但是他不合神的喜悦。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敏锐于神话语的心，敏锐于圣灵的心。就在巴兰第二次求问神，令人很惊讶的是，这次上帝的指示竟然和前一次不一样。上帝说，如果他们来邀请，那你就去吧。哇，上帝改变了他的心意。上帝有改变他的心意吗？其实上帝不是改变他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以色列人，不是咒诅。他现在是要采取主动的行动来显明他的旨意。就好像一个好的老师，他不会用同一种方法去教导所有的学生，也不会只是不断的重复。好的老师开始会因材施教，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孩子，可以给予他不同的帮助，也给他不同的引导。换句话说，上帝对以色列的心意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他对巴兰还有巴勒的策略跟做法。上帝同意让巴兰去，但是他交代巴兰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好了，巴兰得到上帝的首肯，隔天一早就背上他从小跟着他长大心爱的驴子，前往出发前往摩押。但经文就在22节就接着说，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上帝竟然要让他去，为什么要生气？这个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经文本身也给了很好的答案。话说这个巴兰骑着驴前进，险象环生，巴兰甚至3次出手打驴。第一次，驴因为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就站在路上，所以驴子呢就舍弃大路，好好的路不走，就往田里走，走在田间。巴兰就打他，要他走回来大路上，好好的路不走，你为什么要走到田间去？第二次在葡萄园的窄路上，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那里。葡萄园的窄路两边都是墙，这个驴就紧贴着墙，紧贴到把巴兰的脚给挤受伤了。巴兰就再打他，好好的路不走，你一直往墙挤，挤到我脚都受伤了。第三次，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一个没有办法转折的路上，没办法转弯，也没办法往哪去。驴子呢，索性不走了，卧在巴兰的底下。巴兰用杖打驴，你为什么不前进？这一仗打下去不得了了，驴子开口说话了，跟巴兰对话起来。会说话的驴子常常是最吸睛的部分，而且都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好奇为什么驴子会说话，但经文仅仅用上帝使驴子开口说话来回应我们的好奇而已，但是却详尽地记载了驴子说话的内容，而且驴子把话说得清楚，问得明白，而且一针见血。首先，驴子对于自己挨打深感不平，他直问巴兰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巴兰这个先知也非常的特别，对于驴子会说话这件事情一点都不以为意，不觉得奇怪。作为主人的他马上霸气的回应他说，照你今天的表现，我打你已经算是客气了，如果我手上有刀，我就把你给杀了。让我们再仔细看，巴兰责备他的驴，觉得他的驴在戏弄自己，他没有顾到主人的感受还有旨意。巴兰甚至期望他手中有一把刀可以来杀驴，但是这把刀是在谁的手上呢？天使正要用这把刀来杀巴兰，或许这个驴所做的不是要戏弄巴兰，他反而拯救了巴兰。就在这个时候，上帝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上帝让巴兰的眼睛明亮起来，他看见了什么？他所看见的跟驴子所看见的一模一样，他看见上帝的使者拿着刀就挡在前方的路。在上帝的启示下，巴兰终于搞清楚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说，在当下驴子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巴兰却没有看见。巴兰对于周围环境的敏感度的感知力非常的差，这个驴子的行径非常的异常，三次这样子不好好走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甚至驴子说话都没有让他觉得自己要警觉。这说明了巴兰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洞察力，他那个属灵的眼光并没有打开。巴兰对以色列人所相信的这个上帝，他可能存有敬畏的心，但是他的内心也可能也真正向往的那个巴勒要给他的金银，以至于他没有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挡在路前。驴子是古近东人认为最笨的动物，都看见了上帝的使者。巴兰是古近东认为最厉害的先知，但是他毫无知觉。上帝前一夜才交代，此行前去你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事，巴兰却完全没有警觉，难怪上帝发怒。另外在经文32节的地方，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偏僻这个字有不当或是鲁莽的意思，上帝虽然允许巴兰去见巴勒，但是巴兰的心中有鲁莽轻浮的心，以至于他对上帝的命令，对上帝的警告不够认真。上帝是鉴察人心的神，难怪上帝会生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让生活信仰化，我们也让信仰生活化，但我们都需要眼目明亮，我们都需要打开属灵的眼睛，否则罪会让我们不断的得罪神。我们需要在属灵的事上有敏锐，否则无论上帝派多少天使来帮助我们，我们都会把那些天使视为阻碍。我过去听过一个感情的故事，有一对基督徒情侣，他们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就认定彼此他们是要进入婚姻的伴侣的对象，他们也为了很快的可以进入婚姻去上婚姻辅导，就在婚辅的整个过程当中，辅导开始发现这两个人的金钱还有生活的习惯和价值观上落差太大了，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要试着去引导他们能够放慢脚步，然后可以去对话，可以多一些沟通。甚至旁边的朋友长辈也开始觉得，你们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急着进入婚姻，可以再等一等。但对这些情侣来说，他们觉得你们说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觉得这些声音还有这些人好像都是拦阻他们要进入婚姻一样。就这样他们步入了婚姻，但是在结婚一两年之后，姐妹就坚决要离婚，因为姐妹要的物质生活弟兄跟不上。而这一位弟兄伤心欲绝，因为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出去了。我要再说另外一个感情的故事。一个基督徒情侣，一对基督徒情侣交往几年，彼此都非常相爱也非常稳定，然后他们也开始进行婚服，婚服完就开始筹备的婚事。就在婚礼的两三个月前，这个姐妹无意间就跟辅导提到一件事，她说其实这个弟兄很好，但他就是有一点习惯不太好，而且有时候会让我心里觉得不舒服，就是啊，有时候这个弟兄会找不到人，好像就像消失了一样找不到，但是他又会出现。后来辅导告诉这个姐妹，这个婚能不能再想一想，他希望姐妹去正视而且去观察那个状况。这个姐妹呢也非常认真的去思考，也去对话，她也开始察觉当中的怪异。但因为结婚的事都打点差不多了，该定的都定了，该约的都约了，该做的都做了，难道就这样不结了吗？这个姐妹非常犹豫，后来她独自去祷告，去安静了几天，回来之后她决定这个婚不结了。当然他们也暂时分开了。过了好几个月之后，这个弟兄和别人结婚了。这两个故事，前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多人都在拦阻他们，在阻挡他们进入婚姻，但殊不知这些看起来像是拦阻的，原来是上帝一个个派去想要去帮助他们的天使。后一个故事，这个姐妹在紧要关头，她听了建议，她也让圣灵工作，让自己的眼目能够明亮起来，即便钱都花了，脸都丢了，事也快成了的时候，她毅然决然踩刹车。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去亲近神，认识神，跟祷告，才能对圣灵的提醒，还有圣灵的工作有灵敏。我们要有属灵的眼睛，我们的眼睛要打开，才能行出合神心意的事情。当巴兰眼目明亮之后，他发现他的错误，他就跟神的使者说，如果你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这个时候上帝的使者就跟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很熟悉的话，因为在同意巴兰前去的时候，上帝就已经交代巴兰了，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现在神再次对他说，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原来上帝要用巴兰去祝福以色列人，神三番两次阻止他，不是要阻止他去见巴勒，而是神要把他赐福给以色列的话放在巴兰的口中，取代那个咒诅。巴勒听见巴兰来了，非常的开心，亲自前往迎接他，这也显出巴兰心中非常的不安，毕竟面对这个庞大的以色列民族占据着摩押平原。迎接了巴兰来，隔天巴勒随即带着巴兰登到高处，可以窥见到全以色列的面貌的地方。这个摩押王也想让巴兰看一看这些人给他带来的威胁还有那个压力，以至于巴兰可以帮助巴勒就咒诅以色列人。巴兰让巴勒筑七座坛，而且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和一只公羊，然后巴兰就去寻求神的意思。这种筑坛的方式很有可能是异教他们在占卜用的一些规矩，这种规矩相信人只要借着一定的祭祀方法就可以去驾驭神，可以让神为了这个占卜者的目的而为他服务。所以占卜者通常就会告诉神明，祭物我已经给你献上了。所以当神迎接巴兰的时候，巴 巴兰对神说的话就是，我预备了七座坛，我在每座坛上面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但上帝的回应是什么呢？经文23:5说，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回到巴勒那里，巴兰便提起诗歌。7-10是巴兰所第一次领受神的话，他用诗歌体说出来，说出来的是祝福的话。经文的9有提到独居的名，这里的独居并不是指孤单的意思，而是一个自由或者是独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出来的，他跟着上帝有一个特殊的关系。他的平行的话语是不列在万民之中，这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之中，表示以色列民族和其他民族是不同的。10，巴兰又说出雅各的尘土，他说的是雅各的后裔要多不胜数。可以想起来过去上帝是怎么样应许雅各的吗？上帝跟雅各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巴兰说出这个应许已经应验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巴勒最不想听到的。巴勒一听觉得不对，我要你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你竟然给他们祝福。原本巴勒期望当巴兰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咒诅就可以立时而且可以全面，但他的期望落空，但他改变做法，不要让巴兰看到那么多人好了，换个位置。所以他第二次带巴兰到了另外一个位置，可以看见一部分的以色列人，但又不全看见。这样巴兰可能会比较安心的来咒诅以色列，不会那么紧张。换了一个地点，巴兰依旧要巴勒筑七座坛，所有的做法都是相同的。16说，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巴兰第二次领受上帝的话，这个诗歌体强调出了上帝的不改变，他赐福给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不会变的，而且因为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会强如狮子，无论占卜或者是法术都没有办法伤害以色列人。同时也其实也在警告这个巴勒，以色列如此蒙上帝的看顾，尝试想要咒诅他们的只会为自己带来危险。在23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在5-16说到，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在这两个句子当中有两个字叫做传给，传给在原文的意思是放在口中，就是说上帝把他的话语放在巴兰的口中。即便巴兰想要帮助巴勒去咒诅以色列，哪怕他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但是巴兰口里所说出来的话却都是祝福，因为那是从上帝领受的，只能是祝福。这也是上帝从一开始交代给巴兰的，只能口说神的话。上帝没有咒诅的，他不能咒诅，上帝赐福的他也不能拿走。眼见这个巴兰又是对以色列的祝福，这个巴勒的心情好。再换第三次，再换一个地点，巴兰仍旧让巴勒再筑七座坛，而且献祭。但不同的是，这次巴兰不再像前两次用法术占卜。经文说他不再像前两次行法术，巴兰知道他的方法一点效用都没有。经文的24:1说，巴兰看见耶和华喜悦以色列人， 最后巴兰体会到上帝的启示，他也正是明白耶和华要祝福以色列的心，所以他就直接面向旷野，他看着这一群以色列，看着以色列扎营的全景，然后上帝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上帝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如同先知般的领受神的话，并且去传讲。24:3-4就说出来了，无论巴兰现在的眼睛到底是闭着还是睁开的，他现在确实开启了属灵的眼睛，是属灵的看见，他的眼睛明亮，他听见上帝的话，他看见全能者上帝的意象，而且他伏伏在地领受神的话。从一个占卜者的角色变成一个上帝先知的角色出现，甚至他开口预言以色列人的将来，神使用一个外邦人。摩押王巴勒在对抗，在与上帝对抗的当中，他一再转换咒诅的地点，所以他三次逐坛，每次七座，在坛上献上牛羊各七只，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得咒诅嘛，消减他们的势力，结果是事与愿违，他失败了，他不但不能如愿的咒诅以色列，反而招来上帝对以色列越来越多的祝福。巴兰第一次得到上帝的话是祝福，第二次得到上帝的话仍是祝福，第三次得到上帝的话更是祝福，而且也是预言。最后巴勒就愤怒的要赶巴兰走了，你竟然没有办法为我祝福，他就把他赶走。他仍旧没有认识到耶和华神的旨意是不可撼动的。这三次透过巴兰的口以诗歌体出现的祝福是上帝的计划，借由一个外邦的先知的口来发出，是要跟所有的民族国家，特别是迦南地的人宣告，上帝要赐福以色列人，这个是属他的百姓。所以巴兰第一次的祝福就提到是上帝过去给以色列的应许和应验，巴兰的第二祝福当中就提到的是现在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上帝做他们的王，又以强者的姿态领他们出埃及，而且还继续的带领他们。巴兰第三次的祝福所提到的则是上帝要在将来要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将会有丰富如生命水，美丽如河谷中的园子，有如伊甸园失而复得。然后巴兰还提到了以色列王国的建立，也因为上帝的大能而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巴兰还提出了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将有一位君王要从以色列中兴起征服邻国，世界的列强也要在这位君王的手中终必沉沦。最后这位最后的君王这一颗心也预表了，也指向了弥赛亚，指向了那要来的耶稣基督。以色列人蒙福的身份至始至终都没有受到影响，活在现代的我们，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我们也因着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这蒙福的身份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存在，而且我们可以继续领受它。只是我们身处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在这个大环境下，而且我们自身也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常常需要面对不同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的存在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厉害。仇敌的攻击常常都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这一秒也没有办法去思想去预测下一秒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攻击，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保护， 就如同以色列人对巴勒和巴兰的事件他们一无所知，但是神却施行保护的作为。然而基督徒在真实生活当中能不能够持守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各位，我们有没有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有没有让我们的眼目明亮？我们有没有常常去亲近神，让神的话适时在我们口中出现？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情境中的决定，有没有敏锐于圣灵的工作？神把一些人，把一些事情安排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他要我们注意、警醒、学习的地方呢？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处心积虑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但已经有主耶稣宝血遮盖的我们，我们可以因着倚靠还有寻求神，使我们的眼目明亮，我们可以回转过来，我们可以常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中，行出真正合神心意的样式。最后，我要邀请大家透过接下来默想的时间，透过上帝的话，我们再去思想神的信实、神的保护和同在，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也在默想当中，我们向神祷告。